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相当硬核的材料。全球芯片制造的那个霸主台积电刚刚发布了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我们手头上有两样东西啊，一份是官方的财报幻灯片，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图表和数据。另一份呢，我觉得更有意思，是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文字记录，记录了公司 CEO 和全球顶尖分析师之间的问答。
嗯，那都是真刀真枪的交锋。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很明确，从这些商业术语和数字迷雾里为你挖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不仅仅是说看懂财报，对吧？更是要理解，面对现在席卷全球的 AI 浪潮，台积电这个巨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又为此押上了多大的赌注？
没错，那我们直接开始吧。一打开财报，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堆，怎么说呢，好到有点不像真的数字。就说2025年第四季度，收入、毛利、利润，好像所有指标都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
对，
我看到一个数字，第四季度的毛利润是 62.3%， 这个在一个制造业公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水平。
这个数字确实是惊人的。你要知道，很多顶级的就是纯软件的科技公司都达不到这个利润率。
是的，
而台积电做的是资本投入极重的制造业。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季度的超常发挥。如果你看他们2025年全年的总结，按美元算，总收入增长了 35.9%， 然后每股收益，就是说给股东赚的钱，飙升了 46.4%。
哇，
说白了就是整个芯片代工行业可能在散步，但台积电是在百米冲刺，而且把所有人都甩开了好几个身位。
好吧，一个漂亮的季度是一回事儿，但在芯片这个行业，大家看的都是未来。他们有没有暗示说这波增长不是昙花一现？
问到点子上了。财报里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就是对未来的指引。他们预计啊，2026年第一季度，也就是下一个季度，收入会继续同比增长 38% 左右。
还这么高？
对，这个信号非常非常强烈，等于在告诉整个市场，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这种增长势头是持续的。
那就有意思了，业绩这么爆炸，钱肯定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背后一定有个强大的印钞机在运转。我顺着财报的图表看下去，感觉能看到这台印钞机的两个核心引擎。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尖端技术。
没错，他们把芯片技术按几纳米来分类，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那个纳米数越小，芯片就越先进，性能越强，当然也越贵。财报显示呢，七纳米和更先进的技术加起来贡献了总收入的 77%， 快占了80%。
等等，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所有技术里，那个最新的三纳米，它的收入占比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下子就冲到了28%。这不就等于说他们刚退出市面上最顶级的跑车，结果客户根本不看价格，直接排队来抢吗？
哈哈，你这个比喻很贴切，这说明市场对顶级算力的渴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过去一个新技术的普及，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但现在为了 AI， 客户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最强的芯片。这种对最先进技术的抢购，直接就把台积电的技术优势变成了百花花的银子。
好，这是第一个引擎。但第二个引擎，我觉得才是真正揭示了时代变化的关键。翻到按应用平台划分收入的那一页，你会发现增长最快的那个领域已经不是我们天天拿在手里的智能手机了。
是的，这张图的变化非常戏剧性。过去很多年，智能手机一直都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但在2025年，高性能计算，也就是 HPC， 彻底反超了。
反超了多少？
占了总收入的 58%， 而且它的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48%。
48%？ 这个 HPC 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就是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这些算力怪兽的总称吧？
完全正确。所以这个数据传递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了，推动整个半导体行业增长的那个火车头，已经正式从人手一部的手机切换到了云端那些为 AI 服务的数据中心。虽然智能手机、汽车芯片这些业务也都在增长，但 HPC 的爆发才是台积电业绩如此惊人的根本原因，它已经不是一个补充，而是绝对的主力了。
那聊到这里，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浮现在我脑海里了， 估计也是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心里的疑问。HPC 一年增长将近 50%，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会不会是个巨大的泡沫？
嗯，
我看到电话会议记录里，那个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也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 CEO 魏哲嘉。
对，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分析师的原话大概是说，市场很担心这是不是又一个泡沫，而你们是投入资本最多的人，你们怎么看？你能感觉到当时空气中的那种紧张感。
嗯，
而 CEO 魏哲嘉的回答非常恳求，也很有意思。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也很紧张。
他承认自己也紧张，这可不像一个顶级公司 CEO 会说的话。
哎，但这恰恰说明了他对这个问题有多严肃。他接着就详细解释了，为了验证这个需求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在过去几个月里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可以说是尽职调查。他没有只听他客户，也就是那些芯片设计公司的一面之词。
哦，他去见了客户的客户。
是的，他直接去和那些最终为算力买单的巨头，就是那些大型的云服务提供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想亲眼看看这些公司花几百上千亿美元买来的 AI 芯片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有没有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回报。
所以他的调查结果是什么？他被说服了吗？
他得到的答案让他非常满意。那些云服务商向他展示了 AI 如何帮助他们创造新的业务，服务更多的客户，并且获得了健康的财务回报。魏哲嘉在电话会议上还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说他查了这些公司的财报，发现他们非常富有。
哈哈，
听起来比台积电还有钱。
知道是句大实话，所以他的潜台词是说，最终的买家不仅有意愿，更有雄厚的财力来支撑这场 AI 军备竞赛。
完全正确，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电话会议里还有一个细节，有分析师担心，建那么多数据中心，电够用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限制因素。
对，这个问题很现实。
结果 CEO 转述了云服务商给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彻底改变了整个讨论的焦点。
他们怎么说？
他们告诉魏哲嘉，关于电力的问题，他们5-6年前就已经在规划和解决了。他们现在传递给台积电的信息是，芯片的供应才是瓶颈。
哇！
他们让台积电别担心别的，因为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芯片根本不够用的问题。
归芯片的供应才是瓶颈，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这等于说，现在限制 AI 发展的不是应用场景，不是电力，甚至不是钱，而是台积电生产芯片的速度。
正是如此， CEO 的这一系列调查和转述就像是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用事实告诉所有投资者，需求是真实、强劲而且持久。于是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就从 AI 是不是泡沫这个问题转移到了台积电的产能到底够不够这个新问题上。
那既然需求已经确认了，台积电的行动是什么？我看到了他们在财报里公布了2026年的资本支出计划，那个数字我看了两遍才确认自己没看错，520亿到560亿美元。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比很多国家的年度 GDP 都高。这笔钱就是台积电对 AI 的未来投下的巨大赌注。而这笔钱要换在什么地方， CEO 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我们向下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在全球建工厂。美国亚利桑那州那边动静很大。
是的，亚利桑那的项目在全面加速，第一座工厂已经投产，第二座提前到2027年下半年，第三座动工，第四座和先进封装厂在申请许可。但最耐人寻问的信号是 CEO 在会上说的，他们刚刚在附近购买了第二大块土地。
哦，然后补充说，这是一个暗示。
一个暗示？这听起来不像是暗示，这简直就是在明示了。卖这么大块地显然不是为了建个员工宿舍，他们是想在美国复制一个生产基地集群。
所有人都这么解读，这不仅仅是建一两个工厂，而是要在一个地方打造一个庞大的芯片制造生态。当然了，除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项目也在按计划推进，同时他们也强调最尖端的技术，比如下一代的2纳米研发和生产重心依然会留在中国台湾。
嗯，这是一种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对，既满足客户对供应链安全的要求，又把技术皇冠上的明珠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那除了建厂，技术本身也在更新换代。他们提到了2纳米技术，也就是 N2。 对， 他们宣布 N 图技术已经在2025年第四季度成功量产，良率表现很好，客户需求强劲，并且后续还有性能更强的 N2P 和专为 AI 设计的 A16 技术，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这等于在告诉客户和竞争对手，我们不仅现在领先，我们未来的技术路线图也排得明明白白，你们不用想别的了。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 CEO 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他说今年这笔500多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要到2028到2029年才能完全转化成产能。
是的，这是整个电话会议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可以说是一个坏消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两年，也就是2026和2027年，全球最先进芯片的产能会非常紧张，新工厂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怎么办？需求在这里，产能要等两三年后，这两年的巨大缺口怎么补？
CEO 的答案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现有工厂的生产效率，用他的话说就是从现有设备里挤出更多芯片。
挤出来？
对，这对于已经是全球效率最高最精密的工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未来两年台积电将拥有极强的溢价能力。
我明白了，因为全世界都需要他们的芯片，而他们的产能又是有限的。
没错，
所以基于对需求的强烈信心、庞大的投资计划和短期内的产能紧张，他们对公司未来的增长给出了一个极其乐观的预测。
是的，他们更新了两个关键的长期预测，可以说是信心爆棚。第一，未来五年 AI 加速器这款业务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从之前说的大约有 50% 直接上调到了 55% 到 59% 之间。
哇哦！
第二，也是更惊人的，他们把公司整体的长期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提升到了接近 25%。
对于一家已经是行业巨无霸的公司来说，还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预期，这是非常非常大胆。
是的。
好了，我们今天从台积电的财报和电话会议中梳理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创纪录的业绩背后是尖端技术和 AI 需求这对双引擎在疯狂驱动，而且公司管理层不再怀疑 AI 需求的真实性，反而确认了芯片供应才是瓶颈，并为此下注了数千亿美元，开启了15潜力的全球产能扩张。
这个故事的主线确实很清晰，不过在这一切的背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CEO 提到，未来两三年弥补供需鸿沟的关键在于提高现有工厂的生产效率。
嗯，
在一个已经代表了人类制造业界极限、精密到原子级别的工厂里，提高效率这四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时，除了芯片设计本身的迭代，制造端本身还需要发生怎样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颠覆性的创新？这或许是 AI 这个宏大技术叙事中另一个同样精彩但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篇章。